这不仅是你的教会向你献上的敬拜，献上的感谢和赞美，也是你的教会在你面前献上的呼求，献上我们的渴慕，献上我们在面前的等候。我们相信你一定会来，因为你说你会来。但主啊，我们要回应说，我们不仅相信你要来，我们渴望你快快的来。圣灵与我们的灵都说快来，主啊快来。哦主啊，把你的圣洁，把你的公义，把你的慈爱更多更完全的彰显在地上，好像那千禧年国度的那个的应许，那个的主你所带的，当你掌权的时候，哦，那个从你来的和平，从你来的喜乐，从你来的那个每样存在的生物都有它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个地不再空虚混沌了。哦，这个地上的人也不再是跑来跑去奔来奔去却不知道要干什么。主啊，我们有这么一点的盼望，我们也尝过这样的一点应许，因此主我们跟你说，我们希望我们渴慕你早早的来，快快的来，好叫你的应许早日的实现在我们的当中，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当中，好叫你的应许就你同在建立你国度的应许早早的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所宝血上买出过来，是在圣灵里面重生的，我们是带着你给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相信我们是有份的。哦主啊，因此主我们大胆的，不只是渴慕，我们也大胆的向你呼求，大胆向你相告宣告，是我们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的时候，主我们也说国度权柄荣耀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属于我们的。哦神啊，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把我们带进你的应许的里面，主啊，当我们看见那将来那无比的荣耀，今天所受的一切就是一切困难，甚至保罗说那至亲至亲的那个苦难就算不得什么，至亲至战的那个苦难也就算不得什么。哦主啊，在整个等候的当中，你不断地来充满我们，特别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向我们显现，你对我们说话。哦，让我们在敬拜当中，你的灵就浇灌下来。哦，你的灵就充满我们。主啊，在敬拜当中，我们的灵再次被更新，我们的灵再次被眺望，我们的灵再次被提升，我们的灵再次在你的里面能够被你完全得着。哦，主啊，我们就证实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来到你面前。哦，不仅在敬拜当中与你面对面，也能够在敬拜里面再一次的被你更新，再一次被你坚固。主啊，好叫我们在这样的话语说，让我们继续的刚强壮胆来走前面你要我们走的路，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哦，谢谢张毅，这样我很感谢主有这样的敬拜。我还是说，在圣经常讲说你要扬声歌唱，你不会唱我也不会唱，所以我要跟着张毅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还在说，我不是要勉强你们，我也不敢勉强你们，我也不能够勉强你们，但是跟你们分享说，我们也常，你也会讲句话，口开心就开，你口不开心不开，不口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有口无心，因为你心中怎么想着，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当你这样的往前走，口开 心可能最先的时候不见得这么的专注，不过慢慢慢慢你就越来越专注，慢慢就发现不是你口袋的心，是心带着你的口，你突然发现到最后你讲什么你也搞不清楚。不过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记得尼托生弟兄写的谁把那嘴巴钳住，还用那个字，是我的老牧师叫我们唱，因为大家喜欢唱的一个字。另外一个就隆重的了，这我很难忘记，有时候唱了一天都唱了好闷，叫隆重的了。现在我就发现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真的，如果你想的灵要自由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外面的环境整个的好像把你绑在那里出不来，那怎么办？敬拜赞美，敬拜赞美。那但是在敬拜赞美当中啊，这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会很 harmony 啊。所以好多年前，那有1987嘛，我还记得我到这个恒春的时候，我一个牧师，现在我想起来，那应该是这个什么叫做神召会。他就谈个好多年前1987那段，我们聚会只要大概10个人左右，是传道人，因为是下午，所以恒春基督教医院的我们就叫基督徒啊友同啊，那时候刚我们去看那个，我们看一个宣教士啊，在我们教会出来的宣，去那边服侍宣教士，所以我们就宣说，哎，当时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哎，牧师，我们带你去看啊，就参加这个。我说都可以嘛，他是这个就为传道人，就但不是光为传道，所以常有基督教医院的一些护士啊、医生啊，还有就是有附近的教会。那这个牧师他应该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第一次听到叫做灵歌，第一个，第二个我听到灵歌手不是一个人唱，是一群人唱。你要知道唱灵歌手，你不是故意跟人家配合，不像我们现在唱的是，你会说我们要分四步啦，分几步了，唱灵歌手没有叫分哪一步了，不过你唱的时候非常非常 harmony。 哦，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也没有几个人呢，我不认为我们每个都在事前操练过啦，我学过这个。他带的时候太自由，我一直想到那个，我觉得我慢慢越来越张毅带我们卖越来越有这个调调，真的。所以你不进来的话很可惜，你就唱自己的调哈，这很可惜。那另外一个在唱的时候也是一个操练，真的。如果啊，我们现在一起敬拜，用不要提的名字，你要知道今天神在这个聚会当中的带领是什么。比如说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今天神在我们当中整个的带领是让我们学习渴慕等候主的再来，没有错。你也可以跟别人祷告，很多事情带到主面前，甚至为台湾的复兴，为这个疫情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不同调，因为你相信圣灵这时候所带的是在这个，是今天神要我们 focus。 如果你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既然你绝对会慢慢进到同调。所以呢，合一是有很多的方面，我不说你祷告错，我没有说这意思，为台湾的疫情祷告，为美国的选举祷告有什么错的？不过怎么说，在今天这个时候神的带领我们，或圣灵带我们那个 focus 不在这个事情上。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有些的不论多少人的这个所谓的祷告会，你突然发现这个代价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事前安排一个讲员呢，就是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请这个讲员这个教会，因为大家代表众教会嘛，这个讲你就发现每个人代表每个人想自己的事情，不是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这都是很好的讲员身份。不过我知道在那天那一堂的叫做祷告，我们有个主题，第一个跟讲员分享信息那个主题不太一样，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一起祷告，那个主题好像每个人，那牧师你要规定什么吗？你要好像要硬邦邦，你不让圣灵做工吗？我说当然要，不过圣灵做工是谁的圣灵？所以在每个时候，这是我做的。 我不懂音乐我再说，但是我非常非常尊重那个带领，不然的话他就不应该带我们，因为他带不动我们。但他带我们的时候，那如果他带我们，神也就是让他来帮助我们带，那底下就变成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跟得上啊。我应该说我很讲究叫做一起，一个人祷告就是你的事，你高兴天南地北都无所谓，不一起是，因为我觉得这是神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凡有两三奉我的名，这是一个，还有凡两三他们同心，要么就不要两三个人，我们自己就搞自己的算，如果两三个人在一起，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想你的我想你，坦白说失去了那个一起的那个意义价值。当然我不能说说这个每个人规定一模一样，不过我的期待是，我的渴慕是，坦白说真的我们搞了七八年才到今天这个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你没有进来的话我觉得很可惜，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当然是从某角度来讲，神如果真在我们当中，这带出一个这个观念，我希望这个观念在这个时代能够发生。你每次读复兴的时候，就几个人祷告，他的祷告是同心的祷告。如果推，比如说这个，我们把一个复兴啊一七多少年的复一七多少年的复兴拿出来做个研究，推到最后，不是大讲员，不是大牧师，是最后是有几个的，特别有几个，比如说姊妹，他们大概三到五个人就同心的祷告，天天的祷告。然后整个复兴就 break out， 所以同心的重要是在这里。所以讲到这里就有点这个有点不是矛盾，有点又说要自由一点，但又要这个同心点。同心就是大家好像有个限制，甚至有一点拉扯在里面。若不同心就拉扯。不过我要说说这个同心不是人造出来的。我不是规定说今天等一下祷告请谁谁带我们祷告，谁先祷告，圣灵自然会让你工作。不过问题是当我们在思想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钟头六七这个钟头，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这时候做你的我做，你想的是教会复兴，我想着台湾的这个转化，那如果张毅带的是主的再来，我们可以搞一个钟头搞十个钟头我们还是凑不起来。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懂得我在讲什么。那如果你觉得你在想这东西，你愿意说我操练一下跟这个同学，你一定要开口唱，你一定要开口唱，你一定要开口跟着张毅唱。我跟你讲白一点，不然的话你是很难，你很难进来啊！我是从一个音乐的外行人来讲这些话，所以我觉得我的服侍到现在每一样事情都是操练来的，没有一样事是我天生就会，也没有一样事是我天生我喜欢的。我觉得既然这是重要，合一两三个人，主耶稣没有讲多就两三个人，那个地就会改变。那我们教会这么多人还没有改变，问题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节目，我们很讲究敬拜，我觉得这礼拜的敬拜我蛮喜欢，我真是感觉到上面的人已经到了程度，他们真是起码他们那伙人那蛮同心的。然后带着我们的时候，第一节不怎么样，第二节开始进去。如果时间再多一点呢，真的我就说我不要讲到，你们就带下去啊。那祷告二十分钟，这么多人，不简单。那祷告我们不是二十，我们是一个钟头，甚至我们是好多年。我一个期待，只是一个期待，我不能够勉强。有一天我们同心，你会相信就刚刚那个，如果你刚已经进来，你会发现刚刚那个 harmony 可能是你从来没有注意到，那个一高一低是从来，你说音响要这个叫做什么立体哈，你要听到弄的立体是不一样，你看到不止立体，叫做四个频道，你看到那个合音是从前面到后面，从后面到前面，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你会发现不是我们在那边定四步怎么唱， 所以我在说呢，整个的又回到一个，这个是神学家讲的话，但是我相信他一个懂得音乐的人。今天教会在地上要表演，要演奏一个乐章，乐章交响乐乐章。这个乐章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的丰富，他的荣美。写这个乐章的人就是神，就是父神自己，他写这个乐章。这乐章谁写？父神写。但这乐章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那问题是演奏的这个人是谁？就是你我。最后还差一个，谁是指挥啊？圣灵做指挥。你不进来，你不跟着进来，他要指挥你很难的。你在那边弹自己的调啊，这很难的。所以这个团队就很难。我真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们这个团队，我越来越感，我不晓得六八班对你来讲意义有什么，目的是什么？只是说啊，尤其有人说牧师，昨天你山庄完以后，有人放在我椅子上放了一个卡片，我也不知道是谁放那边，就打，他说我是你的粉丝，我不需要粉丝，我不需要粉。我要的是摸着神的一群人，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奏出一个乐章，是主他被显明出来。那我们一定要进到圣灵带领里面。所以今天讲这个，我们一起学习，希望不觉得我在好像批评论断什么，我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你要进来，你要进来，你要进来啊！如果你学怎么进来，跟着张一唱，一定要开口，不一定要大声，到时候你大声也另外，不要自己弹自己的调，不要自己唱自己的唱，不要想自己的事情。既然你在这，我邀请你进到这个的交响乐的里面。我相信让圣灵这样带你走，你会真的发现，我们不简单。我们这群，我不晓得各位可能带有很多很懂音乐不一定，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带出一个音乐。如果不是圣灵这边带领，不是我们的整个乐章是为了彰显主耶稣基督，不是在我们充满了神的爱的里面，我们这样来敬拜，这样的敬拜，我大概这样子说，以我过去这么多年在教会，大概是很难很难很难找到，因为这是天上跟地上的敬拜。你一定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渴慕主，我邀请你在这敬拜当中，这个钟头，我真是我觉得上帝的灵特别在敬拜方面。所以当有人告诉我他以前就更不会弹琴的，他是跟人家学，我说真的，因为他带的时候我的灵就很能够开窍，就跟着来。所以我邀请各位在他敬拜当中，我们一起进到这个交响乐的里面，让圣灵的带领，不要自己玩自己的乐器，不自己唱，你要马上就进来，就知道今天神在带领我们思念的是什么，渴慕是什么。你可以从神的主耶稣的拯救，如果今天是讲宝血的洁净，或者我们的罪得赦免，真的都可以。那但是既然来了，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为什么有一个综合敬拜？为我们敬拜总是在很多的所谓的整个聚会的前面，因为一起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一起要把我们带到神的心的预备好，来明白神要把心清楚的跟我们解释。但起码我们要现在来到他面前。那我想这是今天我所提的。OK，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提多书第三章，我要从第三节看到第八节。 OK，中文这样分段我不能说它对不对，不过从语文的角度来讲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八节是比较强，但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整段的经文。不过既然一二节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早上时间谈过了，这是我们从第三节开始。那第三节其实是回应这个一二节，今天我们信主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讲？或许祷告可以做个比较，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跟不信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第三节告，想到我们还没有信主前，我们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第三节跟第二节一二节刚好是一个相反，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有第二节？就我们过降的所谓善事啊等等啊等等，预备行各样善等等这些事情，是因为这是信主以后我们生命的改变带着的生活的见证，是这样吗？所以祷告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吗？所以第三节提的，那当然后面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改变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本领，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出于神的救恩。那这边强调一件事情很有意思，这边讲到救恩，不是不讲主耶稣，特别强调是圣灵的工作，特别强调是神的工作，而且特别强调是圣灵工作。所以我们花点时间来思想一下，我们就从第三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
我也愿是
确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
OK， 我们就到这。所以很明显的，第三节跟第二节，第一第二节是一个对照，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对照。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是信主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生活要改变，改变成这个样子。那如果没有改变，就是没有信主人，或者还没有信主前是这个样子。那没有信主前呢，你发现呢是什么东西呢？啊，是讲到以第二节是说不要回榜了等等。那第三节是讲到什么？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这个字讲到无知的时候没有错，讲这个人这几个字有点分别，但是愚昧人或者无知，愚昧跟无知有点不太一样。无知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愚昧是什么呢？知道但是没有照着知道去做，这叫愚昧。也没有说分得这么准或者分得这么的清楚，但是是有点点的分别。所以圣经讲无知的人，一说他更不知道，一说他救恩不知道，他更不知道另外一个属于神的心意，那个世界或是用昨天我讲这个天国文化是什么，我们更不晓得。我们觉得这个的环境，人跟人的斗争，彼此的这个争啊，彼此的所谓的为了争的人会到处伤害，我们甚至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什么好说不对？你没有本领，所以你争不来呀、啊。我有本领，但是在争当中，原来神说不是争，是要显出你的公义，不是强的欺负那弱的，不是有的欺负那没有的。但有的说，有的是我的本领啊，你们没有的，你们没有本领啊，所以你这没本领，还有这么多资源干什么？我去抢你的了，我去赚你的了，我去争你的。但神说祷告是相反，就是你有本领，你有这么多，你要有的积蓄这一些，不是为你自己，是要为别人。你看整个的观念是完全相反。但当我们还在黑暗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光明，所以根本不知道光明要求的是什么，所以光明的这个所谓要期待是什么，所以带出一个叫做无知，根本不知道。那但是呢，对这个所谓的认识神的人，不论你认识多深多少，你知道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谓天国文化不是这样。那问题是在你有照着天国文化去做吗？那个叫做愚昧人，有机会但是失去了机会。而且愚昧人，圣经从更消极的角度负面讲，有一天神要审判，不要再过一个愚昧的生活。现今的世代邪恶， 这句话代表世邪的时代，也代表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你们不要做个愚昧人，要做个聪明人。讲到这，不要做个愚昧的童女，要做个聪明的童女。愚昧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但是没有去放在心中，你知道但是没有留意，没有警醒，听了耳边风，算了算了，无所谓，那叫愚昧。这边讲到是用我们从也是无知的整个的当中，所以嘛，在无知当中我们以为那种生活所谓才是正常的，认为这是人性，这是世界本来就这样，黑这个所谓狗咬狗，黑吃黑等等等等啊，大家就争来争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这是我们，这是文化，这是叫做俗世的文化。所以在底下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无知就带些后面一大堆的东西来，叫做悖逆了，就背叛，受迷惑了。还有这边呢，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我们总是被私欲跟厌乐来捆绑住，叫被服侍，就被捆绑住。其实我们一生还没有信主前，不认主，我们一生就为今天的吃喝玩乐，然后满足我的私欲。基本上两个事情，一个是满足我肉体的需要，一个是满足所谓的血气的需要，叫做私欲。你有吗？我比你更多。其实我已经够了，但是因为看你有，我觉得不服气，我要比你要更多。所以真的，你真需要这么多，我不需要。但是为什么要？因为我不要做二哥，我要做一哥，要争的。那另外一个厌乐没有错了，就吃。我不说你不能够吃所谓的讲究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人生只为之成为的目的，成为这个所谓的比较，这是蛮麻烦的。那当然是残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句话后面那个大概大家都懂了，常读恶毒嫉妒的心，我们讲的蛮多的。讲到增进哦，不是讲我花了蛮多时间增进的，为什么增进？因为这个就说第二节说不要增进，总要和平，总要彼此和平相处。为什么不要这样？不要增进，增进的源头在就嫉妒，就嫉妒。所以你觉得去争去比，要别人强是很应该的，甚至愿意去努力了去比的，然后最后完以后，你看我比他强。这些东西大家都明白，这句话可能要了解，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有点难去解释，可恨什么东西？或许这个的东西是可恨的，重的态度也好，重的性情是可恨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释，那可恨一说，你知道这是错的，可恨的，不喜欢的，不好的，那为什么不改呢？那很可能说是你要改，但是改不来。不过后面补一句话，又是彼此相恨，那这个就带出一个不同的了解。所以可恨是什么？当你活出，当我活出，不要说你，当我活出嫉妒的时候，从个角度来讲，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不对的，不是可恨的，一说是不对的。当我做什么？但是你做的，就我做的，以至于带出另外一个结果来。我嫉妒他，如果他也是一个不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人，我嫉妒他的时候，他开始要嫉妒我，这彼此相嫉妒。所以我越来越讨厌你，你越来越恨我，就越来越产生人与当中的隔阂，跟前面说彼此要和平是完全相反的。以前我们活在这时，所以你说，虽然说用很多的所谓的，真的，这不是错。比较儒家思想，要孝敬父母啊等等，这要怎么尊重这君王啊等等。从这个角度是讲什么？因为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用这种所谓儒家的教导，或是用其他道德行为，甚至用宗教的教导，这个轮回啊，好有好报啊，没有的话你会为的用这。想要把这些的刚刚所讲无知底下的带出人的缺陷，或者人带出的痛苦，不是我苦，当我这样的做的时候我苦，我看他不顺眼我就嫉妒他了。所以当我敢把这个嫉妒这个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他开始他也苦了，倒过来他也开始要嫉妒，为什么你要嫉妒我，或者他开始产生这个事情。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叫无知的底下，不认识神的底下，这是主要的 point。 人的困难是没有用人的方法可以解决的，你可以用道德的修养，所谓的儒家的事，甚至自己当时的所谓希腊的哲学道做哲学，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怎么样，叫做纵欲主义，或者说禁欲主义，或是用一些的宗教，包括叫佛教，很多人告诉我说，包括张伯跟我说，佛教基本上没有神观念，佛教是一个哲学，是一个修养，修养到最后整个哲学观就空，所以你可以分的是禁欲主义。所以原来我们修养就两个，一个是纵欲，一个叫禁欲，到最后就空，空到最后就然后就完全脱离你整个人，就变成不知道升到哪个地方去，就进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就是好像存在也好不存在，就不受这个环境物质的影响，这是你的灵魂。是你讲的越讲越像从某角度，哦，原来这是叫释放，不过最后你就变成孤魂，就会飘来飘去不知道去哪里去。所以很多用，那当然是再不行用什么来限制，就用法律啊，包括神的百姓神的子民还是要用法律来做限制。但这些真能够解决了人无知的罪吗？刚刚讲到嫉妒啦、悖逆啦、什么恨啦、怨恨啦、私欲啦等等，可以解决，没有一样可以解决。所以呢，约翰希腊人既然追求人生最高境界叫 philosophy， 所以用道这个字，他们认为人生在讨论的时候可以找到人生最高的境界，从人的思想。但约翰用这句话，这个思想绝对不是人可以想得到，只有神才能够把人最高的境界，活着最高境界这个的目标可以讲出来，而且可以帮你达到这个目标。那你就要问了，这个思想是什么？这个约翰就说，这个思想已经具体的来到地上，就你们所尊敬的那个境界叫做道成肉身。你看世界上或者人类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人，他已经活出人生最高的境界。人生跟你我一样，有高有低，有苦有顺有利，有苦有甜，但他走完又很被涌到，要涌到做王的时候，也到最后一个被出卖到的孤单的，在科西玛里园孤单的受审，孤单的钉在十字架上，人生的酸甜苦辣，但不论在任何时候他都活出人最高的境界，因为从头到尾他这个结论成了，成了。后面就讲到提多没有讲太多，因为这个对基督徒来讲，所以呢整个的今天你我的改变是因为有一个人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你从死里复活。只要信靠他人，两件事情发生，他的罪得赦免，而且信靠他，他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OK，在讲到罪的赦免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大家都了解，不怎么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这段经文保罗要强调的，你怎么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第一个跟主耶稣基督，这个信主耶稣是绝对分不开，但是提多的保罗跟提多在进一步解释的，信主耶稣后不仅罪得赦免，而且会带出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来从第四节来看，但到了我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行的这个慈爱显明的时候，刚刚我讲的显明，我们就用好多次显明，第三节用好几，第这个前面也用了显明显明。保罗很喜欢讲到神的公义就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一章 换句话说，显明不是给我们看看，显明意思就给我们看见，而且受他的影响。整个字这个观念是什么？显明又给我们看见，他不站出来我们怎么知道是他？或者他站出来以后，我们看着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标准，神的义显明了，我们就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公义的神。他不显明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二个，他显明的时候带出一个结果，就原来神是这样的公义，跟我们人的公义不一样，这带出一个叫标准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公义，神的公义。第二个，如果照神的公义，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公义，因为他用这个标，用他的公义成为标准来判断我们。OK， 第三个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办呢？很明显我们不义啊，我们就死定了。这是马丁路德说的，我们死定了。谁能够达到神的义？所以第三个事情要发生，因为当神的义显明的时候，他的义会临到你的身上。神的义讲明神的神性，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是公义的，讲明他的所谓行为的标准。所以律法显明神的义。那第三个问题是，知道神是公义的，他的要求是公义，那问题是你怎么来他面前，如果你不义的话。所以这个字就很重要，在圣经里面显明显明显明。我用这个例子跟人提过，讲罗马书我也提过，如果你常喜欢 hiking， 就是爬山啊什么的，有一天呢可能爬，天天每天早上，我一个礼拜周末爬一次，你总是有一些大树林啊什么底下，你要走过一条小小的路啊，这样子走过去，这一年365天都阴阴的，因为这树林啊都潮湿的，所以呢走过去小心的，就是那个青苔啊什么的，你会发现这墙不是长那个青苔，就是长一些的那个草啊什么东西，就在墙上一过。有一天可能是开路吧还是什么东西，把这些树都砍掉了。所以有一天你发现了，原来走过有一段路啊都是青苔的，突然发现是一块大的盘，一个石头。为什么？因为太阳一晒的时候，那个青苔就晒干了，晒它几天就晒干了。如果青苔再晒，里面的虫也真跑掉了。而且从那天开始，这不会再不会再长青苔，也没有虫。为什么？因为那个石头冷冰冰的几千年，是因为没有见到光。当这个光照下去的时候，这石头没有变了，它还是在那边，没人管它。不过当太那个阳光一照进去的时候，这个光进去，它就开始不再潮湿了。里面那个青苔，后面底下那个虫，就一个一个死的死，跑的跑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光进来，不仅让这个石头可以说被人家发觉，看到哦，有一个石头，原来这个石头后面为什么不再长虫呢？为什么在呢？因为这个石头天天被这个太阳晒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自己保有那个热度。这是个非常，牧师，谁跟你讲这个？这我想出来的。如果你一辈子在无知、在黑暗里面，你以为满身长着青苔，底下很多虫啊，人生就这样呢，人生就这样呢，人生就这样。不要告诉你，有一天，不论是突然的、偶然的，不然是什么然，你遇见了光。而且不再停在那里啊！你说我要的就是这个光，我渴慕这个光，你就让这个光多照一点。你突然你身上的这些所有的青苔也好，里面长的虫咬一个的，牧师为我祷告，帮我赶鬼。牧师，我就说，亲爱弟兄啊，不是我赶，你自己要赶，我是帮你赶。过一阵子以后他越强，但是这个黑暗全是还常来有搅扰他，那牧师怎么办？我说你已经经历过什么叫做神的能力大过里面那个黑暗全是能力，所以你知道如果这个黑暗全是走开， 绝对不是因为欧永亮，绝对也不是那时候你怎么样的，是因为这时候让神向你显明。不是说来灵粮堂这么多年，现在我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啊传道人这样要为人家祷告，就有因为在比如说主日崇拜完一步，有些人出来祷告嘛，我坐在第一排，我就他就跟他说，主啊，求你就是向他显现。以前我们不是，起码以前我的祷告，主啊，他可能主啊，求你帮助他，主啊，求你他医治他，求你帮他工作，求你安慰他一点。现在我第一句话也不是现在被圣更新以后，我第一句话，神啊，求你向他显。第二句话呢，求你向对他讲话。第三个，主啊，求你按手在他身上显现，对他说话。第三个是，如果他要医病的话，神啊，你按手在他身上，我也不用摸他，我不要碰他。不是我有本领，因为这是神的事情，我也让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事，这不是欧永亮的事，不是欧永亮的本领。如果他感觉到一个热进来，一个什么进来，他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事。所以显明是很重要，这就带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天天需要亲近神，这就带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你随时要依靠神。 OK， 这是第一个 point， 显明。在这显明的当中，神在基督里面为你预备的这个救赎，从罪得赦免到最后丰丰富富，你的命定就是像主耶稣基督，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能力，这一切都要临到你的身上。当你天天遇见主，你天天听见主，你天天在主的怀里，这些都是你的。再说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基督为我们预备一切的属灵的福气，一节经文，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面。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需要知道基督的心意，基督在上的这个呼召。如果神呼召你做宣教士，神有一套的东西为你预备，你不需要去求别的东西。如果神是要你帮在职场，你就做你在职场该做的，你不一定要成为很会解经的传道人。我不说你不需要懂圣经，不要误会，但是你不需要圣。如果你是一个牧会的，你不是做那个所谓的在神学院教这个做神学教授，你可以在这个牧会当中照着弟兄姊妹心意，把神的话供应他们，喂养他们。但不见得一定要花这么功夫进到那个很深的研究的里面。至于那个原文那句话是怎么解释 ？OK， 我一说，一切都在基督里为你预备，所以基督里是很重要。你有没有走在基督身上？你有没有在基督的呼召里面？你有没有基督是你的主？他不仅是你生命救主，他也是生命的主。这些都对以后啊，第三个事情要发生，圣灵会自然而然。把在基督里面为你预备的各样的祝福，属灵的福气，这中文的翻译基本上这两个翻译，一个叫做 spiritual blessing， 一个叫做翻译 the blessings from the Holy Spirit， 这有两个不同的，这是语文而已啊。什么叫属灵的福气？叫做 spiritual blessings， 这是一个翻译，属灵的祝福。另外一个翻译带出来是，就是这个祝福是从圣灵来的，就从圣灵带进来的，圣灵引进来的。那从解经角度，除了那个语文以外，还有看整段经文的上下文。既然讲到圣父圣子，那第三个用后面一个解释叫做圣灵会更加的恰当。整段经文就讲这，但到了我们主救主的恩慈和他所向人所显的慈爱显明的时候，恩慈跟慈爱基本上是一件事情。后面还多一个事情，这几个字啊，既然就讲到恩慈跟慈爱还有怜悯，前面讲的这个叫做所谓的慈爱，这个大家都知道，就中文翻译慈爱对了，就绝对对，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但神的爱有两 这有点抽象，所以用两方面来表明，一个叫做恩慈，一个叫做怜悯。怜悯我已经讲了很多次，怜悯跟同情不一样。同情就说，哇，他好可怜啊，哇，真的真的，他怎么这么可怜，这么生这么倒霉，真的希望有人帮帮他，不你就 walk away， 你就走开。怜悯是什么？那叫同，刚讲那个同情，我好同情他。怜悯是什么？你看到他的这个软弱，你会有个感动，有个的决心，你要去帮助他，从他的那个软弱，从那个可怜里面走出来。所以怜悯是同情带上你的行动。爱是一个，没有爱这钱都白讲，爱带出来就对那个人的同情，但不是同情，要进到怜悯，因为你不仅同情他，你会有个动机要去帮助他。当你确实的帮助他的时候，帮助他，比如说他财务的需要啦，帮助他的办一些什么事情啊，或是身在身体软弱，你怎么陪伴他呢？或等等，或是他不懂你怎么讲，那个叫什么？实际的事情发生，那个叫做恩慈，具体的事情的发生。这个想到当摩西跟神说：“我要看见你，不然的话我不要。”虽然我因为神跟摩西说：“我不要跟你们去，我派个天使跟你们去就好。”反正我的应许，就像说我的应许不会收回来，你们去就可以了。反正摩西说你要陪着我去才，那神说不然的话我就派个天使跟你们去。摩西说不要，你要来请。神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我不是不要跟你们去，因为我的百姓都是悖逆的，只要随时我走到他们当中，他们会死光的。你要明白神不愿陪他出那个痛苦。摩西这样要求也很痛苦，他知道没有神陪他去，他这个旅程就是去到迦南又怎么样。他不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会落空，他不相信神派天使不够用，他一定要神。你看摩西就像昨天，我今天不是说跟从神呢，哦，我奉主名义病啊，今天我们不是说有一天我说神啊，你看我的事工有多大，我带的教会有怎么样，我的这个聚会有多少人参加，到最后有多少神迹奇在我聚会里面发生，这个都对都好。但是神这样说，如果你没有成为一个真正顺服的人，摸着我信的人，当我们还在学习，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在有生之年会不会百分之百我也不敢讲，我认为只有一个人会的，一定会的，证明的就主耶稣基督。但起码我的心中说，我要往那个方向，我要像主一样，我能够成为完全信靠顺服人，我要完全一个没有自己的旨意，是走在神旨意里面的，没有一个是靠我的力量完成神旨意，是单单依靠神的帮助来完成神旨意的人。这是昨天我的信息主要的要提到。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当你我在整个过程里面，所以摩西说你要去，所以你就真发现摩西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大事业，他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去哪边就得胜称霸，他只是一个渴慕的，就神要与他怎么，就神说 OK， 这样的话我就答应你，我要与你同去。摩西真的很，真的吗？他没有这样说的。我说那你要显给我看。神说我怎么可以显给你看，不过既然你要求我这样好了，你不能够看到我的正面，但是我看到他的背影。你可以看到背影是什么意思？你看到我会把我一切的恩慈显给你看，就用这个叫恩慈。一说神说我会把过去的作为，战上的作为，在你这个以色列这群当作为一样一样的显给你看，事实哦，每件都真的事实哦。等到这些都完全走过以后，神说你就看到我的背影。那段经文跟我出来服侍是有绝对的关系，因为第一个要求神啊，你要显给我看，不然我说我的老板，我知道我的老板是谁，谁我知道是谁，但现在我一个更大的老板，如果我把生命什么都不干的，就单单为你来做的话， 我需要认识你，我不仅需要有机会有恩赐有才干有能力，甚至有一群人跟着我，我要你，我要你，因为只有你才是我最大满足。有一群人跟着你没有怎么样的，我常说了，有人在这后过一阵还会出卖你的，不要靠人。有很多的产业都不见得，有时候这个产业怎么来搞不清楚的时候，交代还不清楚，有时候还找麻烦。起码神给教会很丰富产业，感谢主。不过一直劝传道，你要过一个 simple life， 过一个简单生活，免得进到一些混乱的里面。常有时候传道对于这个资源的那没有分辨的清楚的时候，很麻烦。OK， 你回到这地方来。所以这边讲了什么叫恩赐，三样事情：慈爱，又出于神的爱。所以神爱的爱，如果他知道你的需要，或者你向他呼求，你不呼求，神觉得可能你认为你可以处理的问题，从某个角度 OK 你处理，或者你不够谦卑，还没有到谦卑，知道你呼求，神说早我就看到。所以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在埃及不受苦的吗？被这个法老王这个神看，用神的神看见他们的苦情，最后听到他们的呼求。所以到时候到了，不过这些人出了埃及以后，还是说我喜欢埃及的大蒜，就碰到这种事。人不能够，真的不能够这个所谓把人呢、啊，把我们这个交给人。主耶稣说，我没有把他自己交给人，但是我们是在带人往前走。OK， 那当怜悯神要做事情，就产生一个第三个东西，这个就叫做恩赐。所以神医治了我，神在工作上我也开个路，神这时候怎么在我的里面的害怕，因为某些事情神特别安慰了我，或是用这个一些过去原生家庭一些的影响，神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咒诅已经挪开。是你可以清楚讲一件，那一天你被神的灵充满，那一天你更清楚知道神，因为你遇见了神，这都是神做的工作，叫做恩赐，一样样的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经过这么一大堆，我们应该认定一件事情，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到光明。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自己想出来，也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做得来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讲到这边，不仅是知道神的爱，不仅相信神是爱我们，不仅相信神会怜悯我，神确实在我们身上做了他救赎的工作等等等等。那很多人是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病得医治，有时候在这个信耶稣在慕道当中已经信耶稣还没受洗，神在改变他生活的状况。甚至有些信主以后很短的时间，他的妻子丈夫他们就和好了，孩子跟父母就和好了。你看到很多事情这样发生。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可以数出神的恩典来的人，不只是说神爱我，不只是只是神啊，这个说他，我知道他是怜悯我的神。你要告诉我，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你要告诉你自己，到底他想做些什么。不有一些老的诗歌吗？神的恩典要样样数，有没有？有些歌好老，是个咚咚咚这样唱的那个，啊，神的恩典要样样数啊，什么等等，这是对的。你读的先知书，你读的摩西五经的后面，常常摩西会想起当年你们在埃及，想起神怎么办带出埃及，想起你们在旷野四十年，神的恩典要样样数，你就知道是活在恩典的里面。OK， 这是个前提。既然是活在恩典里面，是谁让你活在恩典里面？是神的工作。所以祷告，你不应该，我不应该，自然而然为这位给恩典的神，为他来做见证吗？他没有要你多，他没有说不给你像你要，只是你把所领受的做见证啊。做见有两个，当时神一直要我，神让我的财富现在跟你讲，不做见还有另外一个，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的经济真的状况好，你不应该把你现在丰盛的财富拿出来被来用吗？但就为什么你要奉献这笔钱？为什么你要捐这笔钱？你说因为神恩待了我。所以见证不是用嘴巴讲， 见证也不是只是在那讲一些神怎么祝福你，底下还带出个行动，你怎么在这个的见证当中证明确实活出神恩典，神让你富足，所以你现在很有能力的，你也甘心乐意把这个富足拿出来跟人家分享。昨天晚堂完以后，牧师你好，去睡觉，杨哥说好休息睡觉。我说要告诉你，很难，回去以后很难睡着觉，因为你弄的昨天我讲了五堂，从早上讲到晚上，你老师从来没听过，不睡下是很累，睡下我一下就里面乱转，我一下就醒过来。牧师你要休息，有两个原因，一个你求学从个角度来讲是责任，但另外角度来讲，神啊，既然你给我有这个恩赐恩典，给我有机会来讲的话，给我有能力来讲的话，如果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有些人觉得像昨天那碰到一个弟兄，我已经听你讲这是第二遍了，一天听两遍了啊，再讲我应该讲恩赐。我在第一堂完了以后，我坐在那边，有个姊妹通通跑过来，牧师要告诉你，我特别要改，我在第二堂我要再听一遍，因为他已经上网，第一堂他已经线上已经听了一遍，但是一个电话打来有什么事情，最后他有个 appointment 要取消，所以他说刚刚在那段可能打乱了，他就说这样我干脆再来听一遍，所以就跑回来。你要知道你们不相信，我已经讲很多次，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坦白说我是一个不喜欢讲话的人，坦白说我是一个蛮孤独的人，我觉得朋友只要一两个就够，太多麻烦。所以今天你们觉得我会讲话能够讲，你觉得是我的本领吗？这是出于神的爱，出于神的怜悯，然后出于神的恩赐。今天我能够讲，头脑还算清楚，讲的那个逻辑还清楚，可能我的言语不够清楚，因为常常我的字讲不对的，那个词讲不对的，跟我的言语不，我不是完全，那就算，不还是有人愿意听我。今天还能够有这个叫做恩典，甚至用恩赐的角度来讲，请问这些的神的怜悯、神的爱怎么带进我心中？圣经说，神借着圣灵把他爱浇灌在我心中。怎么知道神怜悯我？怎么进到神的怜悯？因为主常常的在我敬拜、赞美等会，他就向我显现，对我说话，我就知道主耶稣，我与你同行，我与你同工，我与你同在。因为这些年来，大家都应和说，因为你愿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也在你的里面。第三个，我怎么知道这是恩赐？因为每次服侍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灵浇灌在我身上。有时候我讲得太快，因为我的思想有比我嘴巴还快，所以有时候我嘴巴讲这句话，讲前面一句话一半，后面开始后面一句话一半，所以有时候我就只好讲得很清楚。坦白说，我告诉你，我不喜欢听我自己的讲道，呵呵，我觉得怪怪，这思想进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我只是想说神在上有更大带领，有更多的祝福，我不是说我有多么有本领，但神能够用我这样的人，是透过他的爱，透过他的怜悯，透过他的恩赐。只要你愿意的话，我相信神会做更大工作在你身上，更大的来使用你，是在于你有没有明白神在上的工作。我相信神会这样带领你。一起祷告。 我们再感谢主啊，神的恩典，不仅他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他在后面日子与我们同在，带着的同在，带着的同行，带着同工。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救赎我们就把我们放在一边，他救赎我们就带着我们往前走，甚至到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说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期待我们住在那里面，以至于我们做他要做我们的事情之后，相对的他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所以今天我们成为合选是神的恩典，我们能够服侍主是神格外的恩典。今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新造，因为全然是神的恩典。为着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次把自己献给主，主啊，我们是你的，引领我们，使用我们。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心的当中，主啊，叫我们正是我们做错也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哦，圣灵啊，做成这样工作，圣灵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哦主啊，引领我们，引领我们带心的当中，主啊，我感谢你，赞美，赞美，赞美。就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感谢感谢，因为你真爱我们，因为你怜悯了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看到都是你的工作，都是看到的恩慈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真感安心，把今天一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好叫我们每个时候每个环境都能够活出你的见证来，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